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时事杂谈的直播现场。4月20号新的国家安全法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进入了读。新的国安法对于国家安全做了更为广泛的定义，而其中有关于意识形态的规定可能在执行上引发侵犯公民权利的争议。新国安法将对中国人民甚至外国企业带来何种影响呢？而这一部即将出台的国家安全法将保障人民的安全，还是保障中共的执政安全？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陈吉恩先生和滕彪律师。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第一个题目，我想先请教一下陈吉恩先生。我们看到这个恶毒版的这个新的国安法，您相信也有一些这个研读，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里面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亮点吗？
我上次也特别关注了这个国安法的这个二读的草案啊。那么先简单解释一下，其实中国过去是有一个国家安全法，但是那部法律呢，它是这个就是主要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关于怎么反间谍的。那么后来呢，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个反间谍法出台之后呢，这部原来的过去的国家安全法就废止了，也就是这一次呢是重新制定一部国家安全法。那么这一次重新制定一部国家安全法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两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从这种宏观层面，它啊给这个国家安全的整个战略啊做了一个定位。比如说它应该是什么东西是基础，什么东西是根本，什么东西是目标，那么这个它在草案的这个开宗明义呢就提出来了啊。比如说这个人民的安全啊是根本啊，这个各方面的一些说法。第二个呢是它增加了这个关于网络安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安全的一些这个说法。那么像这些说法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到底将来能不能啊用通过立法的语言去采纳它，现在还不得知，所以呢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先请教这个滕彪律师，我们看到这个讲到国家安全的时候，习近平他在阐述国家安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是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坚全为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那中国特色又出现了，到底您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所谓习近平所说的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条道路？
这个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他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一些法律来反间谍，来保障国土的安全，人民的安全，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从宏观上来说，这个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一个重大的混淆，就是把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利益跟这个政党利益混淆啊。那实际上没有，我们知道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那国家要保护每一个人的这个自由和基本的权利啊。那这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啊。但是在中国的这种官方的文件当中，官方的思维当中，就是故意的混淆国家跟这个政党。所以你提到这个到底是保护人民的安全还是政权的安全，那从这些立法来看他首先看重的啊，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政权的安全。
突然我直接请教您哦，因为刚才那个陈先生也介绍了，就是其实以前有这个国安法里面是比较针对反间谍的部分，直到反间谍法出台了。那我们知道当它出台了之后，引发了很多包括了打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一个忧虑，还有一些外国企业，例如说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也有类似的一个担忧。那这个新的国安法是否也有让人家有这个类似的公民的权利受到打压、侵犯，或是呢对于现在的维权人士、对公民团体、外国企业会有一些冲击跟影响？
的确是这样。我读到这个对话基金会的一个报告，就是最近一两年以这个国家安全罪名判刑的人大大的增加啊。以前这些就是有很多政治犯、良心犯，但是按照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还是有限，但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即使没有这些新的这个国家安全法，中国目前的这个国安系统跟国保系统，我们知道 去年什么时候这个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在实践当中，他已经对中国公民的这个人身权利和这个各项基本权利有了非常非常大的侵犯，包括他们常用的监听啊、跟踪啊、软禁啊、失踪等等、绑架这些，我个人都经历过，有的就是安全局干的，有的就是反正总之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把公民抓起来，然后酷刑关押。那现在这个法律的一些条文的表述，让人更加担忧，这种情况会恶化。
嗯，我插一句啊，对不起，您刚才提到说，国安国保这些手段，您都经历过，您是他们说您妨碍了什么国家安全呢？危害了什么国家安全？
对，我曾经有三次被绑架，一次在奥运会之前，一次在茉莉花期间啊，他们也不出具任何手续，也没有任何程序，然后就是绑架，然后关押，然后酷刑，然后他们把所有的我写的文章和在推特上发表的东西，还有接受采访的一些东西打印出来，说你这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们的逻辑就是你批评了政府，批评了法律，关注这些人权案件，你就是在批评共产党，你就是煽动别人颠覆国家政权，他们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了，要是真正的去维护国家安全，这是应该的。但是他们就是以这个为名来打压公民的这种言论自由和基本的表达自由，还有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这是完全错误的。
那您做这些事情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律师，我们有责任去批评政府，我们当然有权利去批评政府，同时也有一种道义责任，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去批评他，只有批评他才有可能去改善。那如果你压制批评，那这个制度存在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暴露出来，没有办法经过理性的自由的讨论，去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等等。所以就是言论自由是一个社会一个制度最基本的东西，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最起码的合法性。
谢谢藤苗律师。那我就想请教一下陈杰先生啊，因为其实跟刚才藤苗律师谈的也类似一个状况，就是对于这个国安法里面的一些规范还有一些文字表述的担忧。在您写了一个文章，针对这个国安法，您说对国家安全法立法的三点建议当中的一段文字，您特别用红色的文字来做这个 highlight 起来。您说草案中的防范与抵御不良文化渗透的规定过于意识形态化，也不符合科学立法的原则。科学立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的语义应当明确，便于理解和稳定实施，而所谓的不良文化完全不是一种科学的用语，而是一种模棱两可容易被随意解释的意识形态用语。为什么您会这样说呢？那您是否也认为说国安法新版的国安法草案里面的这些比较模糊的规定有可能会造成像藤苗律师所说的刚才所举的几个例子一样，利用这个法律来对一些公民进行一些人身的侵犯呢？
嗯，好的，那段话呢确实是我的一篇文章当中所说的。那么当时三个建议呢不仅仅是包括要去除刚才这么一个说法的一个建议，同时我也建议像国家安全法它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国土的安全、经济安全，也涉及到每一个人民的福祉，所以呢我建议像这么一部法律它将来也会牵动各个方面的政策，所以呢我建议应该由全国人大来进行审议，并且呢经过这种广泛的征求人民的意见之后呢才能去做出一个立法的决定。那么回到刚才您说的这个具体的问题而言，我确实觉得就是说国土安全法也好，国家安全法也好，确实有必要。那么我们维护经济安全、维护国土安全都很重要，但问题是在这个法案当中，法律的草案当中呢就出现了说是要抵御不良文化意识的这个渗透。那么像这样一些说法，当然它现在没有成为法条啊，我就觉得首先什么叫做不良文化意识啊？你比如说我们天天说要抵制西方的思想，那现在我们中国的这种共产主义思想就是来自于德国的西方的思想， 所以呢，那个时候也没听谁说要抵制西方的思想，所以呢，像这么一个所谓的不良文化意识，它未来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花姑娘，谁会想去利用它，就把这个话呢随意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等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法律上的这种执行会变得这个没有任何的稳定性，没有可预期性，所以呢，这样对于公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因此呢，我觉得像这样的话语是属于典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斗争用语，它就不应该进入到一个法律的这个范畴当中来。
是的，谢谢您，陈杰先生的介绍。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跟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我们请他们来分享他们对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的看法。首先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
您好，
我认为国家安全法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制定的到底是国家安全法还是政权安全法，或者叫政党安全法。然后从那个法治的角度去考虑，那么有了国家的安全就难以保障了。比如说那个希特勒上台之后，政的那个安全更得到了保障的话，那么德国那就肯定是危险了。那么如果从站在这个政权安全的角度去考虑的话，那么水门事件那就是理所当然的呀，那是为了那个共和党的那个执政安全呢、啊、我就说一些。
好的，谢谢这个辽宁的赵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发表您的看法。邹先生您好。您好，
你好。刚才嘉宾说这个法律要经过人大这个审议，我想客观提一下人大的这个性质，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的。然后再说这个安全法的事儿啊，安全法这是一部限制公民行为的一部法律，在中国维护公民权利的法执行得很差，但是反过来限制公民权利行为的法律却执行得很充分，甚至过分执行，这反映了中国司法的什么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国立法之本并不是为了民，而是为了党？请嘉宾回答，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我们先请这个滕彪律师来回答一下这两位观众的问题。
刚才一位观众好像没有问题了。
对，他讲的是说他比喻说
对这个我是同意，对
他说的
我是同意的，就是应该区分政权或者政党的安全跟国家的安全。我觉得中国的民众能够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这个看法，我是很欣慰的。第二个问题，他说到就是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律往往执行得很严格，而限制政府权利的法律往往就是得不到执行。这个观察也是很准确的。那就是说明中国的这个法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很多的时候并不是立法层面啊，虽然中国它没有基本的民主化，没有这样这个民众参与的立法程序，但是执法最重的本质的问题还是执法层面，就是政府违法、政党违法没有办法去制裁，没有办法去约束，而这个民众要违法，这个就是这个执行起来就很严格，很任意啊。那从而呢，就是很多比如说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他们并没有违法，也被判刑啊，枉法裁判等等。这是从根本上还是缺少这个基本的法治基本的这个政治民主的框架导致的。
是，谢谢滕彪律师。那我们还有两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请内蒙古的包先生，包先生您好。
我那个什么，向滕彪律师和那个陈杰仁老师表示致敬啊。然后我的观点就是，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是不是把以前的这些口袋罪是不是要落实了？什么寻衅滋事罪啊，什么泄露国家机密罪啊，是不是把这些罪行就是坐实了以后，就是民主人士就是民主活动就越来越难搞了，是会面临这种问题吗？比原来还要难，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出台以后啊。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内蒙古的包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严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严先生请说。 袁先生您好。
可能已经掉线了。
是，那我们来请陈杰先生来回答一下，刚才内蒙古包先的一个看法，他的问题是不是认为说，以国安的这个角度来还给一些这个争取民主的人士，安上一些罪名的话呢，未来在争取民主或是改变方面会比较困难。
嗯，好的，其实谢谢包先生提出这样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警醒。我觉得这些警醒呢确实值得立法者和每一个民众呢警惕，但是呢这里也想跟包先生说，我觉得呢我也这个关注到这些有关新闻。那么国家安全法呢它并不是一部刑法，它不会去设立一些新的罪名，同时也没有去对于刑法现有的罪名进行扩大解释啊，或者是缩小限制解释等，都不是的，它就是一部这个国家在这种维护国土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或者说维护政党政权安全等方面呢做的一些这个规制。那么我想这部法律呢可能会这个如果制定的不妥的话，有些条文不妥，可能会将来影响到民众的利益，也同时也会给这些政府的官员啊提供一些这个打压民众利益的一些借口，这个是需要警惕的。但是同时也还是要看到这部法律呢它很多方面它还是确实提出了一些必要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将来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经济安全，大家都知道经济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啊。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将来的这种网络空间的安全，当然网络空间安全不能去打压网络的言论自由，但是网络空间确实也存在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未来可能互联网更加普及之后，网络安全甚至比国土安全它是同样的同等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去客观的看一下这部法案的这种现在讨论的过程，我们一方面要提醒这部法律不要去变成一部政党安全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部法律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必要性，就是对于统一的这个维护国家安全各个方面来说，还是有这个必要性和现实的意义。谢谢。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滕彪先生，我们最后很短的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战中期间呢，香港基本委员法的委员这个饶戈平就提出建议说国安法应该要适用在香港啊。那么这部新的国安法，我们知道去年战中的时候，这个北京方面也不断的强调说这都是外来势力、西方势力在煽动的，所以这个国安法是否可能适用在香港？如果适用在香港的话，跟内蒙古包先生所讲的所担忧的那种所谓的民主运动的推动会造成阻碍，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看法？
嗯，对，安全香港的这个23条立法曾经引起很大很大的抗议，后来就被迫搁置。那假如这样类似的法律在香港施行的话，那就会加大香港这个大陆化的进程，那香港人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从整体来看，为什么中央急着立这样的法律，还是他害怕这个颜色革命，害怕民间的这种抗议，包括很多其他的对民间社会的镇压，都能看到他背后是对这样一个颜色革命深深的恐惧。
好的，谢谢滕彪律师的分析。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即将出台的新国家安全法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中国法律人陈杰恩先生以及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北京近日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